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畅聊所，用音乐换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明明。今天呢，我邀访到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新生代作家。那因为呢，就我的来宾通常都是我真心很喜欢的，然后他们呢通常都会被我冠上一些 title， 然后自己觉得说啊，不要这样叫，就他们自己觉得有点承受不住。但是我自己因为我发自内心这样觉得，就我觉得他的书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看过我觉得最喜欢的一本书，所以我就是决定今天要来邀访他，然后跟我们聊聊他的出生背景。因为偏偏他除了他书很好之外，他的出生背景也非常的特别。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一位作家呢，他的名字叫做陈信杰。那他的新书其实也有一阵子了啦，对，就叫做柴猫梦的游艇和德鲁伊。那我们一起来欢迎陈信杰。
哎，是梦的浮艇
啊！我刚讲什么？
你说梦的游艇
啊？梦的浮艇 ，sorry，
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就是书名真的太长，有时候还被记成梦的潜艇包，
梦的 subway。
对啊，好啊，我是信杰，大家好。然后今年30岁，最喜欢的电影是《霸王别姬》，然后还有准备一个 slogan 呢。
嗯，是，
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石黑一雄，但写出来都是色黑一号熊。我每次讲完这个就会有点尴尬。
OK， 谢谢。今天来宾好失控哦，我直接把它关掉 mute 掉。没有啦，因为信杰就是，其实我在这本书之前没有听过你，就这算是你的处女作。
哎、欸，对，就是第一本书。
嗯，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是听到我一个好朋友讲这本书，那你知道有一些书它是分成，其实跟电影有点像，有些书啊，它是你朋友跟你说，哎、欸，这本书真的很好看，什么什么，然后他跟你讲内容，然后你去看了，就会发现你朋友讲的比真实那本书还要更好看。然后呢，却有另外一种是你听了然后觉得说，哎、欸，好像真的很有趣，然后去看真的很有趣。那还有一种是朋友讲好像还好，然后自己去看的时候真的爱上。对我来说，我是比较介于第二者跟第三者之间，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把雷全部爆光光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我还要看什么？但是感觉穿内容是有趣的，然后就但是偏偏又不是我很熟悉的领域，所以我就有一种姑且一试的心理。哦对，然后我今天不会有那本书，是因为我是买电子书，电子书很环保，顺便提倡大家。然后反正就是我去看了之后才发现，哇，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对我来说很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蛮全新的体验，因为可能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跟我们遇见的作家都是差不多那个样子的，就是很中规中矩，从小耳濡目染在书香世家长大的小孩子，然后最后写出来那些作品。但今天呢，就是信杰可以跟我们来聊你很精彩的童年，就是你关于你们家就是你是在电玩之中长大，因为每一个人家长通常都不会让小孩子去玩电玩，但是你家却是开电玩店的。
哦，没有错，就接着这个话题讲下去，就是我家从小是开电动间，那个时代的电动间主要以这种大型机台为主，就是比如说格斗天王，对，或者越南大战，就是你在汤姆熊还看得到会摆的那种大型机台，然后。因为以前的就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家前面是先摆那个漫画店，那其实赚钱的在后面，就是电动间。那电动间又分什么最赚钱呢？就是比较赌博性电玩，就是有如果大家有熟悉的话，就可能有一个叫做小马力或 bingo 啊，就是你投钱之后它就会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就是如果你就是它转到你押宝的那一个，那它就会蹦出很多钱给你，对不对？因为那个娱乐性电玩比较没那么赚钱，比如说如果你的技术真的很好的话，那你可以5块钱打通关，那到底是要赚什么东西呢？对，所以那我自己小时候大概那时候幼稚园吧，那还没有到小学的时候，我家的电动间就因为法令的限制就收掉了，然后细节当然就是比如说就这个会取缔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开的那个店子离这个学校太近，那后来你看到有一些还是可以开，或者你还有接触到，就是包括不能摆赌博性电玩，然后离学校要有一定的 距离不可以太近，不然那个国中生在下课就会去玩之类的。好，那反正就是那时候那个年代对电动就是非常的排斥，就是这个整体的这种全民，对，就是扫黑啦，就是被当做黑八类那种八大产业这样子去扫荡它，对对对。然后所以后来就我爸就决定啊，反正这个也不好做了啦，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再做这一行。但反正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像小时候别人都要，就我是店长的儿子啊，所以我就会拿着一袋钱币，然后去里面想玩什么就玩什么，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是就是少爷的感觉。对啊，那因为那时候幼稚园就还不识字，就到小学一二年级，那个懂得文字不多，所以漫画看的比较少，就是到底在写什么就看不懂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电动间的这个回忆倒是还蛮多的。
哇，但是你幼稚园就开始打电动也是蛮厉害。
没有错，但技术上就很差啊，所以哦，这时候就有浪漫的小故事，就有因为去电动间的还是以年轻男性居多，然后就会有一些哥哥就说来我教你玩，对对对，然后就哦原来这一招要这样按，然后就学起来了。对啊。
我旁边这个人发出了少女的微笑，
这浪漫的回忆。
但是这个电玩这件事情，因为虽然说是蛮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是毕竟也是你小时候一个很重要跟很特别回忆，就是它其实影响你到现在，是吗？
欸，可以这么说。
其实你到现在还是会玩一些电玩游戏。
哦，对，没有错。像我最近玩的一款叫做《芬尼克斯传说》。
我看你po文。
对啊，对啊。那可是我觉得我有点跟不上拍子，因为现在最红的是《魔物猎人》，然后我就在玩那个去年12月底的游戏。对啊，不过有时候玩到什么电玩是一种缘分啊，因为那一天我就是去逛那个地下街，就是全台北这个电玩集散地，然后就发现这一款好像干那北拜哦，对啊对啊，然后就把它买回家一玩，就觉得真的干那北拜，对啊。
那我也蛮好奇你爸妈对于你玩电玩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虽然说家里开这个，可是他们不会特别去禁止小孩说不要玩这样子吗？
这个可能有分阶段性，因为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幼稚园可能没有什么学业压力的时候，就是而且不是不能把小孩单独留在家嘛，所以当然就是待在店里啊这样子。好，那个时候当然是你想玩就去玩吧，就是你在店里反正就做你可以做的事情。那到这个可能比较长大一点，中学之类的，可能就有这个比较课业压力的时候，像我小时候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可能就会规定说啊，这个电脑不可以玩太久啊，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之类的。那在长大一点，反正就已经到现在已经30岁，就没有人可以管我了。不过态度上，哦，这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因为就是比如说好像后记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就是太爱打电动啊，然后那个妈妈就会抱怨说东西就有点像是报应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说啊，都是那个怎么会这么爱玩电玩呢，是不是以前做太就是让太多人来玩电玩之类的。可是那种抱怨这种我也不晓得，希望不要把它当就希望妈妈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因果报应循环不爽之类的来看待。对啊，因为没那么那个啦。对啊，
其实我自己也想要分享我跟电玩的渊源，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在一个很严格的家庭长大，然后呢就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小孩的世界里面大人讲的几乎就是真理，就你的世界是由大人构筑出来的，然后所以呢大人就一直灌输我说电玩是不好的，跟看漫画这些都是不好的，导致我一直到现在都对于电玩跟漫画动漫那些的很排斥，所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在玩游戏的人。然后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玩电玩，因为就之前我还记得我去他家，然后他在那边打 PS4，然后我就说就是玩游戏这种事情很没有意义，就是说你看你赢了那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嘛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为了证明说电玩它不只是就是可能玩爽，他觉得就算是玩爽的你对于身心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他就是为了证明说有一些电玩它其实是很有启示成分的，然后他那时候就特地 我们那时候刚好要一起办一个展览，他就特地规划了另外一个是电玩展，然后那个展里面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电玩很多，然后他那个电玩里面有在讲一些，他不是那个返校，但是刚好也是在讲一些白色恐怖的那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有启发性的东西，是你一边玩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在里面获得的一些知识，跟甚至是我觉得称为人生的启发都不为过，诶，就是就让我觉得有一点颠覆我认知，虽然说我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声音一直觉得说电玩就是不好的，然后那种东西就是坏小孩才玩，可是我就因此就认知到说，哦，原来不是每个电玩都是这样打打杀杀然后很爽就这样过了，就其实有一些是有很深的寓意在里头的。对，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我生命的一个课题吧，就是对于去了解这一些自己并不熟悉跟小时候很排斥的事情。所以就是看到你的著作还有你的生平的时候，就觉得哇超酷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是我生活在你的环境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因为就刚好是两个很极端的例子这样子。
说到电玩启示性，确实我写这一本书当然有很多初衷啊，其中一个初衷就包括要讲说，诶，其实电玩它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事情，那当然有时候会取决于就是刚才讲的，比如说，哦，电玩不只是这样，但是它就会回过来说是制作方，就是那个制作方你把电玩想象成什么样子，你会做出怎样的电玩。那我记得以前就是还会买那个电玩通的杂志来看啊，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日本的游戏制作团队然后的那种专访，然后他就其实我看到现在有一句我真的记到现在，就是他说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出人间失格般的游戏。对对对对，就是哇，这个日本人在做游戏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学经典或者是艺术作品来做，所以你也知道日本游戏这么好玩是有道理的。那如果你的制作方就只是把游戏当做啊，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到免洗啊，就是我这一波赚完就好，就随便随便，然后你也不 care 什么原创性，那你也不 care 什么什么意义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做出比较就真，因为你抱着没有意义的心情去做这个游戏，你就会做出没有意义的游戏，那这倒是真的啊。所以算呼吁嘛，反正就是希望透过，也是希望透过这一本书，不论你有没有在这个领域，或者是不管是玩家或制作方，都可以对于电玩更多一层的深思这样子。
其实讲到那个寓意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哦，就是因为那个反向那时候实况很红，然后我就有去看他的实况，然后你就觉得其实有点像在看电影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刚好就因为看那个实况，他就是 YouTube 有推荐的影片嘛，我就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实况的影片，我点进去看了之后，那一部就是被我称之为电影那样，因为就是我看着人家玩这个游戏，然后好像电影一样，就是其实说真的那一个电影真诶，那部电动真的是完全影响我到现在，因为我觉得我到现在它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生命议题在里面，就是你整个闯关过去就很像是你在经历很多很哲学性的问题，甚至很多是到现在哦，我都还是会在一些就突然想起的时刻都还会在思考说，就是在那个关卡发生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一些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通的，然后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哇，原来电玩可以带给我这么多东西，就是它有时候是它看似是你想要破关，可是你在那个破关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可能制作方想要告诉你的一些什么，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就像你结合了文学一样，其实是就像你在阅读一些很有深意的文字一样，是不相上下的。
说到这个结合文学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电玩确实那个像一首诗啦，就是如果诗的话不是会给你很多的暗示象征比喻什么的，然后但是你要自己去找到去解读这首诗诗意的关键。那尤其最近我刚才讲到我玩那个芬尼克斯传说嘛，那我觉得像开放世界游戏之中这种诗意的呈现又是非常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给你一个空间嘛，就是哇这个不管是好山好水之类，但是它会安排各种引导玩家去解谜的就是线索，那这个线索 这个线索的那种过程，就我们就所谓的游戏性啊，就互动性，我们这个身为玩家要怎么玩它。那举一个反校的例子哈，就是那时候那个游戏里面有个东西啊，就是那个女主角不是应该可以爆雷了吧，就是
过对都过那么久了，
就他就要去那个嘛，就是举发他的这个秘密读书会、嗯、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道具就写就是那个是秘密读书会那个名条吧还是什么，然后就变、嗯、然后可是那个图示就显示是一把枪
啊、oh.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就是这就等于在游戏里面写诗嘛，因为这个名单就是一把枪，开就是交出就是把它是有杀伤力的，
嗯，
对啊，那这个就是非常的不错的地方，对啊，
嗯，哇，你举了一个好经典的例子哦，其实我当初没有发现这点呢、
嗯，
果然是电玩高手，
不敢当。
哎，那你有没有玩过的？要你举一个会很困难吗？嗯、就是如果你玩了那么多，嗯、就是你觉得对你来说很有启发性，让你觉得说哇，就是这个电玩开启了某个世界观这样。
我讲那个最初的哈，就是那时候是在玩《天之痕》的时候，那大概是介于小六到国一之间。那当然，随着这也是归功于电玩科技在进步啦。因为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玩那个小蜜蜂啊，就是那边丢丢丢，或者是小精灵那边吃吃吃的话、嗯，你真的很难在里面找到人生的寓意。所以，如果那个时期的评论家，或者是不管作家，或者是爸妈在讲说、啊、玩这个电玩没有意义的话，其实某种程度确实也是啊，就。这样讲好像会被小蜜蜂玩家不是啊，就是因为在这个电玩科技发展过程中，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时候，像我那时候玩的天之痕就觉得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棒，所以在里面一段剧情的时候，就是那个男主角会悟性坚人，就是有个其实是反派的坏蛋叫做、嗯、应该也可以爆雷吧，就叫独孤宁珂，然后那个独孤宁珂就是会假装我是你好朋友，然后就接近你们、嗯、然后其实那故事中另一个女主角拓跋玉儿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然后就被他杀人灭口，然后玩到那边的时候就哭就是、嗯、就那时候电玩带给我这，就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玩电玩玩到哭，就是那一次就觉得、oh. 啊，拓跋玉儿怎么会就这样死？对啊，所以，就此以后对电玩就天之痕之后，就对电玩更是产生就是敬意，就是 respect。
嗯，对啊，哇，真。玩电玩玩到哭，
真的，如果是制作优良的啦，对啊，
嗯。那也想要问一下你，就是其实我当初有看一些你的关于你的专栏跟报道，我其实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金句，就是你讲了一句话说，我想用一本书证明我的人生不是错的，我真的是看到这句话我快哭欸，就是对，如果就像可能对我来说，我有很多的成见，对我来说就是电玩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意义呀、啊。然后你人生浪费在打的上面，就是像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哎、啊，就算打到世界第一又怎样？就是你赢了这个游戏之后，你出来面对你的人生，就你没有任何进步啊。然后你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你却用了这一本书，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去证明了，就是你走的这条路跟你所玩的电玩，它不是。一个就是一时爽的一件事情，它是真的有在影响你的人生，而且是造成很正向的影响的。
好，关于这一点就可以再继续往下说啦，因为这本小说有时候会被摆在男同志文学的这个新人接力棒里面，对对对。那所以这一本小说里面就会提到，就是。算两个主线混在一起嘛，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困扰说啊，我如果我写同志小说，我是不是就不要提到电玩
了、嗯、就不要定位
的、啊、如果写电玩的话，是不是里面就全部不要提到同志相关、嗯、然后后来想一想不对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写异性恋电玩小说？没道理。然后后来就是我选择我的人生的这种就是你除了要证明玩电玩不是错的，你也要证明就是就不论你的性倾向都也不是错的，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就会变成说哇，有这个电玩的元素啊，然后也有身为就男同志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当然就是会有各篇故事啦，对对对、
嗯、对，因为这本书它其实是由好几篇故事所组成的这样子，然后就哎、欸，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看完了你的这本书啊，觉得 哦，你之前还有提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说就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开发成一个游戏。对，就是我蛮好奇，当时候有没有哪一篇就是大家呼声最高？
呼声最高的那时候，记得《柴猫梦的福地与德鲁伊》就是与书名同篇那一篇呼声很高，可是我觉得，哎，不是，我觉得就是里面可能因为有一些色情的场面，所以可能玩起来，干那北拜。然后另一篇呼声很高的就是《爱所离曲》，对对对，
我投的，我投的。
对，那一篇就是一个比较那种比较科幻、比较大气的故事，在讲说，为就是一个近将来、近未来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的。数位管理或者是各种大数据会比较精致，然后这一项科技会被用来防，就是用来这个社会安全保护网的使用。所以如果就是调查你，你好像跟他怪怪哦，心理不是那么健康，或是的时候，那他就会国家就会关心你，然后就会邀请你到一个园区去，然后那个园区就有点蓝本设定在花莲了，对对对，然后去那边之后，当然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有些朋友读了这个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新版的《1984》，觉得就恐怖。但我当时写的时候是比较一个乐观的心情去写，说这个是国家关心人们的身心状态，对对对，就不只是因为包括我自己蛮喜欢一位作家，也是医生，也是立委，前立委叫林静怡医师，然后他就有提过这个，这个所谓的身心障碍，或者是就之前可能媒体会报用那种精神病杀人之类的事情，然后他就有提到里面的改革的困难，就是就很多诸多，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书，对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科幻小说，所以我就设想了，哎，这个用。电玩游戏作为一种叙事治疗，是不是一种解放？而且，像大家知道，像韩国在培植电玩游戏或影视产业，是用国家之力在去促进嘛？那台湾如果要也是这种，就是振兴这种电玩或文就数位产业系列的话，那是有点结合替代役的概念，就是，我都请你来了，不如你来做游戏吧。就是那但人工很便宜，就给你基本的生活开销。反正这是比照替代役的概念，不过是游戏替代役，然后也是关心人民生活的身心状态，就是多合一的政策啦。对对对，不过有时候把它写出来就有，但就是你。我觉得科幻小说有趣就在这里，就是你写出一个未来社会，但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无论如何，你都指出了一个未来可能的走向。对啊，对啊，
其实我在看这种科幻小说的时候，我都会很心羡于，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可能是因为你玩了这么多电玩，所以你有这么多的想法。因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成长历程一直就是很无聊，然后再看一些课内书，我不会想到未来的世界，就是尤其是那么科幻的走向。然后呢，就再加上，就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当你回头去看以前的一些科幻的小说，或者是任何那种短片，其实都会有点像预言一般的，就是实现在现在，你就会觉得哇，当时候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假设，就殊不知他们间接预言了未来。我还记得我前阵子忘记是看到什么了，然后反正就是我很久以前就看过，然后也有印象了。然后呢，就是后来又再看到，然后他刚好是在讲，就是关于一个有点毁灭性的疫情，然后我会想说，哇，就是它就发生在现在了，就是可能或许那个作者也没有想到，但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然后没想到就真的成真了。就对我来说，那种科幻这件事情很妙，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现在去想象这些未来，我觉得是很迷人的。像是那个英国的影集《黑镜》啊，他们也是去讲一些，就是关于未来科技会怎样去影响人类，我觉得都是蛮有可能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爱所离群》这一篇，对，我真的好希望，因为它本来就是以一个游戏为主轴嘛，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开发出来，真的是会很。我觉得我自己会超想玩的，但是就像你讲的一样，就是它不只是游戏，它其实算是 那国家若觉得你的身心状况不健康的话，会送你去一个有点像疗养院一样，但是又让你就是顺便当那个游戏的开发者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一篇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深思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一篇好像我就玩了一个电玩游戏。然后至于这电玩游戏里面，我觉得其实是就像你讲跟诗一样，就是它有一点主观成分在，是你要怎么去解读其实都说得通，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因为或许每一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那至于就是其他篇啊，就是我还蛮好奇你当初就是你有先写出的是哪一篇吗？你有特别就是一个写作顺序吗？
顺序哦，我想想，因为最后在排这本书的顺序的时候是有依照一定的逻辑，就不是以先后顺序。
嗯，
我想这一本里面比较早写成的是那个第二篇《俊尧与名威》。
嗯，
对对对。然后我先讲一下现在为什么这样排好，就是那时候把那个《柴猫梦的福田与德鲁伊》排第一篇，是因为这一篇没有失败过，口气非常狂妄啊。那我讲一下，就是因为有些小说是比如说圈外读者，反正就是可能一个月只看一本书，或者是半年只看一本书的读者，我们要叫什么精英读非精英读者嘛，不管，反正就是他们看了也会喜欢，但是精英读者，比如说那时候在口考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位专业编辑跟这个前辈作家，那他们都也不讨厌这一篇，然后像那个前辈作家就说啊，这一篇很 cute， 就是他也不讨厌，然后但那个圈外读者也蛮喜欢的，就是他没有失败过。但是像云中这一篇呢、啊，那他讲的可能比较历史比较广一点啊，因为那时候在写云中的时候，是心里想说我要以这个台湾30年来电玩发展史为这个轴线去写这篇小说，所以就有些朋友就看了就啊，这个干那看不了哦，就是比较读不下去，对对对，但是又有些读者觉得哇，这一篇就是文学之最，就是最有文学价值的就是这一篇，但这一篇就放在第五篇，因为如果依照一般逻辑啦，就是你拿到书店拿起一本书，可能就是会先看一下第一篇，就是从前面往后读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把这个排在第一篇，就把柴猫这个排在第一篇，就是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对，然后两之间可能有点对照关系啊，就是比如一二有关，三四有关，五六有关。那有关的方式我来这里讲给大家听。那一二，因为第一篇在讲感情的事，就是以爱情为算一个比较主线啊，就是柴猫这一篇是所谓两感人，那在讲说啊，当代很难相爱，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就最后就没办法相爱，怎么办呢？那就变成一只猫，就当猫比当人容易被爱这样子。那第二篇的话，就第一天讲到不相爱啊，第二天就要爱到死去活来，从就是他那个故事在讲说，就有一个 gay， 然后他本来喜欢一个异男，但许多年后他爱上他儿子，所以就是第一篇不能相爱，第二篇让你爱到死去活来，然后三四篇是一个叫做子承，一个叫道路规划，他们就是同一组人了，对对对，然后这同一组人是就替代役，然后跟电玩就替代役当然也是我的人生啊，就是有取材一些回忆去写成的，然后它跟电玩的关系就会变成说它比较淡啊，所以有些读者会反映说，哎，这两篇好像跟电玩比较没有关系。但我当时的写作策略是想说，哇，这个电玩，因为我是想探讨电玩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嘛，所以有些事情已经内化了，内化的东西不能讲。所以像子承这一篇就有提到，就是哇，这个女生，这个女主角，她一直梦到她会一直去一个迷宫里面，然后她找不到自己的方向，那就没有特别说哇，这个女生很爱玩一个迷宫游戏，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是已经内化，就是她梦到就是很像一个电玩的世界，对对对，这是当时的写作策略。但写作策略定了之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的电玩性，可能就是有待大家自己去就是评论啊，那当然也不干预。那五六篇的这个相关性是也是有点同一组人，但是不同主角，他们有点亲属关系，对。然后因为五六篇它就等于前面的像第一篇《柴猫梦的福田与德鲁伊》，它是一种如果电玩世界里面有人走了出来，或者是那个就德鲁伊嘛，就是他 如果你真实世界遇到德鲁伊会怎么样，然后五六篇就是用一个比较写实的手法去写说这个在台湾曾经有过这样的电动间，这是就是过去就云中的部分，那未来就是有过去就要有个对照嘛，那未来要怎样，就是刚才讲到的爱索离群，就是比较科幻比较未来的部分，就是电玩的过去在台湾是这样，那未来会怎样就看爱索离群。所以六篇之间是有一点就是它安排上有点有一点理由在里面啦。对，
了解。欸，但是你当初在编就是这一本书上面，你会不会担心说可能它没有一个贯彻的中心，因为有一些是可能关于就像你刚刚讲的啊，如果说我写关于男同志的是不是就不可以写电玩，然后写电玩是不是不可以写男同志，就是会不会有这种你担心
说穿不起来。其实有欸，对啊，就是但后来会转个念想说，因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如果真的要一条脉络就直接下去的话，可能比较适合发展成长篇小说，对不对？但因为它是短篇小说集，就有一个好处，就等于是说，反正我刚才有讲，这本小说是为了要探讨电玩如何影响当代人的内心生活，所以每一篇因为是独立的故事，虽然有关系，但是独立，或者在精神上有点对照，但重点是独立。然后所以他们等于是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去写，或者是抛出六个不同的问题去问。那稍微讲一下啊，比如说像刚才有讲这个柴猫这一篇，就是如果电玩世界有人就是有事物真的走出那个荧幕，然后跟我们互动会怎样？那像第二篇就比较物质层面的，就是它比较没有探讨精神。那电玩作为一种物质，也是个客观的事实吧？就是那个什么，像 Steam 也可以送礼啊，就是我要送我好朋友一个电玩什么什么啊，就那个给他礼物卡这样子。然后但是像这一篇就是那个刚才不是讲到他会爱上他儿子嘛，然后他就会送他那个 PSP， 然后那个小孩收到 PSP， 他16岁啊，那个儿子，然后就觉得好开心，我就高中生玩电玩，然后就觉得一直有个神秘叔叔对他很好，对对。然后刚才有讲到那紫晨晨，就是用一种已经内化，所以就没有去讲，那就是用不同的策略，我觉得这也是蛮适合短篇小说可以发挥的地方，因为大家会知道这六篇，或者是不管你收几篇，大家是同一个主题下，但是不同的写作方法或策略去写成的故事。对对对对，
了解。还有就是你有讲那个柴猫梦的福田跟德鲁伊吗？那像柴猫啊德鲁伊这种词，就是一般人来说可能会相对陌生，就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
好啊，你说我怎么有胆识选这个，就怕不怕读者读不懂？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觉得这要回归到那个学长，就是云中的开头一个那个学长跟我讲的，他也是个创作组的学长，他一直让我觉得博学多闻。好，反正他就跟我讲说，你玩什么就会写出什么。然后听了这句话，我就恍然大悟，就是你好像不用去追随别人的，比如说现在这村上春树的这个新书第一人称单数啊，就里面听了好多什么巴哈谁谁谁，我都没在听，我都听 SHE。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要写这个？就是我听巴哈，我听贝多芬会比较高尚一点。然后后来就自从学长跟我讲了这件事之后，我就想说，好，我就要把我生活中真的会遇到、真的会听、会真的会玩的，去把它勇敢的写出来。但确实，它有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听过或理解的词汇。那可是反过来说，反过来说，像那一篇第一人称单数里面的蟹肉鸡这首歌，我也没听过啊。就这个乐曲乐章，我也没听过。为什么还是会觉得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好看呢？那就是里面我自己是后来有点，反正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要对其他人有意义，让它成为一种象征或隐喻。就是读者可能没办法了解德鲁伊，只能这种，比如说一句话讲德鲁伊，就是它是一种可以变身成其他动物的一种种族，然后它也是宗教信仰，就它前身是凯尔特神话。不过我在写作脉络跟那个神话比较没有关系，是完全是从这电玩的魔兽世界或炉石战记来的。对对对，那它最标志性的就是它可以变身成动物，然后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了解德鲁伊的历史脉络，但是我们 要知道哇，可以变身成动物是我们许多人的渴望。
嗯，
对啊，尤其在男同志圈，不是都会那个分类嘛？哦，对，是熊，
熊啊，
这是狼，这是猪，这是牛，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对啊，对啊，对，这犬啊什么的，对啊，所以变身成动物这件事情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只要读者有 catch 到这个对接到的话，那他可以不用玩过魔兽世界，但他可以读懂这篇小说。
嗯，
对对，当时的策略是这样。
嗯，哎，我完全懂了。嗯，但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猪什么牛？你们男同志真的有在分这些吗？还是你刚刚只是随便乱举例？
就是，你说猪吗？猪可能有些人比较不喜欢被贴猪的标签了。
真的有会被称为猪哦？
有啊，就是。
好失礼，
但有些人是乐此，就是觉得 OK 啦，就是看看个人的，这也算一种认同吧。
哦，
对不对，就是反正我说到这个，就好有一个前辈作家也是男同志，然后他就说哇，这个现在校园党吼，说现在校园 gay 吼，反正就是都那边分来分去，然后他就觉得这些校园 gay 都没有领悟到爱的真谛，就是说你就他意思比较偏向说，你这样去分类之后，你可能会错失过很多。就是爱啊或什么，你就只能啊你是熊啊我不喜熊啊，就拜拜。但换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前辈 gay 的年纪就是年长我们一两轮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是就那个就像你家在整理书房一样，就是如果你有书很多很多书怎么办呢？要分类啊，所以男同志能到今天可以分成各种派系类别形状，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渐渐不是禁忌了，不然以前只要对哦还是男同志，哦大概就是就你还哪用得着细分呢、啊？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时代就好像哎、欸、这个有点像是方便你。
快速筛选，
那所有的分类都有误差值，对啊，所以这点嘛，反正就是不用太 care， 就是你真的要遇到真爱，你不管你分不分类都遇不到，
遇不到，
或都遇得到啦，我，对，祝大家都遇得到，
来不及了，你刚讲那句话。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有跟我朋友聊那个《爱所离行》，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一篇。
嗯、
然后呢，在这一篇里面，你有讲说，有一种药，它是可以消除负面心情的。其实这种东西有点像是一体两面，因为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也确实有些精神药物，它就是会让你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有一些心情上的起伏、
嗯、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它好处是它可以让你不要那么的往悲观往坏处去想，
极端化，
对对对对、嗯、可是它的坏处就是有时候你会活得很麻木，因为你的感官变得迟钝了，你好像心情就是这样很平，好像是你原本追求的，可是当你品酒，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真正在活着、
嗯、
然后就是我也蛮好奇说，就是你对于这个药物的开发，你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吗？就是你灵感是来自于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你认为说，就是药它其实哦，我讲一个我觉得我蛮有感的，就是其实一些身心科的药物啊，它同时也会被一些人就是拿来当做娱乐性药物，也就是俗称来说会是毒品、嗯、对，就是毒跟药其实有时候是同一种东西，对，就是也很想要问你，就是你对于这种像你在故事里面讲的吧，就是这种药物它究竟是一种毒还是一种药，那就是你是怎么把它发想出来的？
那讲一下《爱所离群》的创作的缘由，因为一开始是也是蛮单纯的，就是有个泛科幻，然后他有在争科幻小说的文学奖这样子，然后说哦要写科幻小说，所以我要找一个科幻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翻了很多这个就是那种比较科普杂志，像《科学人》啊，就一起翻，但每一期会有不同的主题嘛，然后。当然可能都是科幻点，但可能我就不太 反正就一直翻到这个类似这个药物的开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可以写。对，然后那个，所以我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就是是有科学人杂志，反正就是从里面得到灵感的。但是可能这个药物当然就是还在对小老鼠做实验呢、啊，对对。然后它里面那个实验就是说，就是它会去电老鼠，对对。然后反正就是你透过控制小老鼠这个 CIB 的浓度，可以发现，比如说它可以连接这个你人生中快乐肌，因为如果电击很痛啊，就但是你透过控制这个，可以让它不会那么直接联想起这个被电的经验，就是让这只小老鼠，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想啊，这个药太棒了，就把它就如果它有一天真的又可以开发成一种新的，就是在像艾索离群世界里面讲的，就是一种副作用也被证实啊、就是在经过不断的改良调整之后，然后变得你也不会对它产生依赖性，反正就是各种比较。它就会变得比较中性，可以拿来医学人体食用的药的时候，就觉得哎、还不错。而且我反正我就在想说，确实如你讲的，就是哎、如果开发出一种药，它会不会有副作用或者是负面的地方？所以我就里面就很贴心嘛，设想说，嗯，经过不断的改良开发之后，它可能就会像维他命一样哦，就是如果你一天吃十颗也没有用，就是人体会把它自然排出。就像以前我们讲那种止痛药啊，不是哦，这个止痛药好毒，不要乱吃。但是现在的这个广告就会说，24小时内就会随着尿液排出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请安心的使用这个我们家的止痛药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药品经过不断开发之后，当然它可以成为比较就是副作用低，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当做成药去购买。而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买不到这种比较身心科的药物嘛，但是你真的要买，可能就会如你所说是毒品，就是让你 happy happy 的药。对，那比如说像安非他命来说的话，那它一开始就是在二战时期用来作战的药物啊，因为克了安非他命的人就会精神很好，然后情绪会非常的激昂。那当然这个情绪如果用在性爱的话，就会对那场性爱特别的激昂。那如果用在作战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杀敌，因为有时候你就想象你战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杀一个人是多么你如何能下手这些事。但嗑了这个药之后，你就说啊，是敌人，我一定要杀了他，就会就那个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而且你不用睡觉。所以当时这个德军的闪电战啊，就是为什么三天内可以攻克，就是他们的士兵都不用休息，反正就是先打下来再说嘛，打下来之后你要睡，再睡三天就可以了。所以但这个药物，因为做战争确实是一个非常时期及这种反正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理由啦，对。那如果用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可能就会好像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跟人家比如说就是你只想要就是在这性爱三天，然后都不想工作，或者是哇这个上班就没精神啦，因为你就是三天不睡觉，可能你没有另外三天让你好好睡觉。那当然可能啊，包括其他有些毒品有些依赖性啊，不用它可能会有产生什么不良的身体反应，诸如此类。但这时候我自己会想说，我们要做的可以是改良药品，对啊，因为你禁止它还是会一直层出不穷、啊、对对对对。而且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有听那个一个讲师说，就他比较是这一方面专家，他就讲说毒品什么时候会最贵呢？就警察抓最凶的时候。那我们不是都说吸毒会让人家倾家荡产，会那个对不起的钱就大家都拿去买酷东西。但反过来说，因为像我的小说设定里面，就是这个药你只要实名制就买得到，就跟口罩一样就那个便利商店刷健保卡就可以买哦，对对，
好时事
就是如果它已经变得这么容易取得，你就不会有这个好几千啊好几千对吧、啊、然后最后暴力就是你政府禁绝它，那暴力就是所谓的这个钱的暴力还是被贩毒的人就是集团那么赚走啊，对不对、那不如一开始就让它改良后让大家都可以取得，
就变得普及化。
对，然后你吸这个，反正你用这个药，你也不会倾家荡产，对吧、啊？对吧、啊？这是我的理想。
嗯， 那我也蛮想问一下，就是你的书里面，尤其是像那个《俊尧与名位》，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八点档，然后也是有一点政治不正确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如果是一个
对，还有点犯法啦，
对
犯法，
然后加上有一点点乱伦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就其实我刚刚在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你蛮不避讳去提及这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东西的，所以你在写这些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顾虑到说可能有些人看了会觉得很反感这样子。
反感这一篇哦，那就开始聊一下，就是我觉得文学作品啦、啊、就是你对于你所处的世界有一种反思，所以当这些是毒品存在，身心状况存在那个，然后喜欢年轻的小男生存在，就这些事情都存在的时候，就我不会特别避讳去写这样就真实存在于社会上的事情，而且我觉得都某种程度上都值得讨论。然后这篇引起的反感倒是有收到一些那个读者的回馈啊，包括书评什么，就是啊这个女生刚刚就是他们对那个女生就是里面的角色叫圆圆，然后她好像是一种反派角色，就是好像就是见不得人好，然后这个性格又很浪荡，然后又让人家觉得不太好。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我觉得像俊尧与名位这一篇中主要的男女主角都不是好东西耶、欸、就以俊尧这个人来说，就是他确实其实他出发点是爱啦，就他很爱这个名位，就那个异男这样子、所以他对爱到最后有一点占有欲，就是说啊，这个因为毕竟男男之间目前还不能生小孩嘛，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个圆圆当做那种代理孕母，
对，借他子宫来用，
对啊，然后生下他跟那个名位的小孩、然后就一步一步侵蚀他们的夫妻生活，对啊，所以我觉得虽然可能有引发一些女性读者，反正就有引发一些读者的对于这个圆圆这个角色好像觉得有点反感，但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一篇里面呈现的是因为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就人性啊有他自私的一面，或者是有他占有欲的一面，那这种热切的爱也是这一篇所呈现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记得那个我研究所老师指导老师就名义老师嘛，他把这一篇讲了，我觉得那时候天然真是生活啊，就是要哭。他就说他爱你的人已经是爱到你的基因里去了，所以连你生的小孩我都爱，就是那一种已经是跨越某种就是这种极致的爱。我那时候听了这个诠释之后，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啊，在写的时候他是一开始根据一个新闻，不过那个新闻的原版是都是异性恋，就是对方就是那个小那个顺治，就是那个小孩是女儿，然后他最后然后前面的故事都一样，他们三个人会一起生活养那个女儿，然后最后那个女儿会跟这个爸就是他的算这种叔叔结婚，对吧、啊？不过我还没写到他们后面，那也是蛮多读者在敲碗说很想看后续，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通透这么多家庭的这种亲情的这种，就是我写出来可能没那么精彩，那目前就告一个段落，那搞不好以后有第二集。对啊。
其实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以为当然有一部分是他爱到基因里去，有点像是关于的这一切我都爱，就是尤其这个有点像是因为他刻意戳破那个保险套嘛，有点像是这是我跟你一起制造的小孩，
是，
所以我爱他。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就是是不是有一种报复的意涵在，就是我就算得不到你这个人，我要就是得到你的小孩。
报复我如果照这个小说的情节描写的话，可能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没有什么报复来，而且他一开始，因为他后来剧情是他们就那个圆圆，就那女主角会觉得哇，这个叔叔刚才怪怪，好像想要拆散我跟我老公，所以他最后就是带着他老公疏远这个俊尧这样子，所以等他再重新遇到，就是他们已经他们还是有保持联络，但是很少互动了。所以当他再次见到他儿子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去看看而已，没想到一看那种当年的那一种 爱全部回来，因为就是他儿子可能跟他爸长得蛮像。如果、如果电影在拍的话，可能会找同一个人来演，有那一种电影，你知道的。所以算是他本来已经放下，但是一看到那首歌怎么唱啊？一看到心又被后悔燃烧了，就叫燃烧了。对啊，
有点像是就是仿佛看见了当年的那个他。
对，就是一切都还没有就是拢给散的，就是都还没有分开之前，就觉得再次燃起来那种。我是不是可以再追求他一次的那种可能？对啊，
讲到这里，就是你平常是写作的时候会听歌吗？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
喜欢的歌有啊，刚才不是讲 SH？
我刚刚想说，我如果
是我乱举例，
如果叫你点播，然后你点 SH 又很跳痛。因为其实我觉得看一个人的歌单，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某种程度上啊，对，所以我会很好奇说，就是你自己。平常喜欢听的可能歌手啊，或者是歌，大约是什么样的类型？
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超爱艾怡良的。
然
后所以那个，因为坊刚有写说要点一首歌，我就要点艾怡良的《Then You Come Along》。对对，
你念起来好讨人厌哦。
对啊，我真的很爱这首歌，就是它的歌词的意境又好，歌声又好听，就是它是算我这个蛮喜欢的女性创作歌手这样子。
嗯，
对啊对啊。那小说有时候小说中会写到的歌。当然也是有听过，可能也有某种程度的感情，就喜欢居多啊。如果你真的很讨厌一首歌，除非你要把它安在反派角色会唱。那反正就是，比如说像我小说里面柴猫就有提到这个萧亚轩啊，或者是在最后一篇《爱所离去》有提到苏慧伦啊，可能。在小说中有提到歌要跟小说有关系，对对对，就可以不管是歌词或什么有呼应到小说会比较适合，所以有时候它会有经过特殊理由而被挑选的、但像我自己最爱的就是这艾怡良，真的是举一个的话就最近就他美白。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是来自于信杰的点播。好的，听完歌回来呢，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自己就偏爱《爱所离群》这一篇啦，所以我自己就是在这篇里面问题就设的比较多。那刚刚没有问到，是我们刚刚讲到关于这个毒跟药是一体两面这件事情嘛？然后呢，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这个药是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想起你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那如果这个药真的存在的话，你会选择去吃它吗？
哦，吃到。因为我写的时候已经是比较那种乐观主义，这种比较是因为你写科幻小说有两种嘛，一种是我写出来但我要警告世人说、不要朝向这个世界，那1984就是这种案子、然后那个像一个科幻小说叫《美丽新世界》，也是一直被重新翻译、重新出版。那个作者他就讲到说，他没那么排斥他笔下那个世界，只是他把这个世界呈现给读者看。你要就是里面的故事不就是有个旧世界来的，然后大家都是过去美国的旧价值观嘛，对不对？然后他在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格格不入，所以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呈现给你看，他也不排斥要往哪个世界走。但我觉得我猜他比较喜欢他的美丽新世界，我猜啦，对对对，因为然后那个旧世界来的人，他可能就格格不入，然后结局怎样就好，对，然后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哇，这个药如果真的这么没副作用，然后又这么便宜，然后又可以让你一直很快乐的话，何乐而不吃呢？对啊，
可是感觉不到痛了，会不会就没有活着的感觉啊？
我的小说细节也有把这个设定清楚，就是它不是让你完全忘记痛苦或悲伤的回忆。那说到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脑筋急转弯，这里面有个角色比较悠悠嘛，对不对？然后这悠悠一开始被大家排挤了，就哇，那个你老是让我们的小主人想起悲伤的事，走开走开，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只要一直 happy。 那一直 happy 就那个乐乐的话，可能就是你一直在嗑药，就嗑现成的那种药物，就是让你一直处在快乐的感觉。但悲伤是重要的嘛，就是这件事情重要，但是那个脑筋急转弯最后不就演到说，就是他把这个悲伤的小蓝珠一转，哎，他就变成快乐的回忆。所以在我爱所离群这种药物比较类似这一种，你不是真正的忘记悲伤，只是你会想起的是这段悲伤会带来你比较正向的这种 回忆或它有其价值之处。
嗯，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吃这种药啊。
卖药电台。
变药商了。对啊。
嗯，就是说不是让你去忘记它，而是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然后只是这件事情它原本可能会让你很悲伤，可是你仍旧保留它，只是让你看见更多的是它的存在本身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子。
对对对。
嗯，了解。然后还有就是主角他每天是担任 NPC， 然后他会写下一些话，就其实他自己设计这些 NPC 的旁白，可是他最后他自己又去玩那个游戏，他就会看到很多是他可能刚进来这个有点像疗养院的地方写下来的 NPC 对白。他也会有时候会有点，诶，我自己也忘记我写过这句话了，诶，的那种感觉，就其实有点像是穿越的感觉，就有点像他回到了过去，跟过去的自己对话啦，发现原来过去自己是这样子的想法的。那如果说你是这一个主角，就是你也有一个这种穿越的机会的话，在如果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已知你以后就是你决定你设完这个游戏之后，你也要回去玩一遍，那你会想要写一些什么？
写一些什么？我先讲一下这个情绪哈，就是我那个就反正，在出书印成实体书之前都是电子档嘛，就是 Word 啊传来传去。但有一天我拿到实体书之后，我觉得哎，这好像不是我写，就是有种就真的是里面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我写，但我写过这个，就是我写到《俊鸟与名贵》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说啊。就有写到这个情节，就那个俊尧就在那边撩撩底啊，就是在撩那个儿子，怎么这么会写啊？这是哪个作家写的？我就觉得真的不是我写的。然后或者是再往后吧，原来我写过这个，也未免太好看了吧？对啊，所以这种情绪是真的存在的。然后会想要讲什么话对未来的自己哦？我想要所谓的拿四经通五欲，所以就是希望未来自己可以完成这个理想。那解释一下四经是哪四经？经中、经曲、经典、经码。那经典又包含经典跟经顶，反正就是书类的奖项。那经码应该不用解释了，对对对。然后五欲就是不是五欲均衡的五欲，是五种领域。那五种领域就是包含了，其实就是各种文创产业啊，包括影视、电玩、戏剧、剧场那一种，然后出版，出版就是书啊、文字，出版跟音乐，对对对，音乐没有错。所以，因为会有这种想法，一来是我的成长背景啊，就是我高中念戏剧班，所以我对剧场也非常的略懂皮毛，或者是非常有感情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大学念过电影系，所以对于把文字变成影像这种过程也是觉得哇，这是一门艺术。那音乐的话，本身也虽然不敢说自己是听团仔或者是这种很专业的乐迷，但音乐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生活啦。因为我讲一下，因为今天来见这个敏敏的时候，我就忘了带包包，所以我没有带到我的蓝牙耳机。然后我在边看书的过程，就一直那种就是那个广告词，就是好想听音乐啊，就是好想听，因为音乐是一个必需品啊，所以就是非常的想要就是反正这几个领域我都非常的感兴趣。那为什么会想要通他们呢？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在难免就会听到说，就比如说啊，这个出版业好难赚哦，就是那书印了都没有人看啊，或者说我都怎样怎样。可是反过来说，就是一本书算1000本很难卖完。假设现在1000本就是1000本卖完就算哦不错，对不对？
对。
但你反过来想说，一个月书店会进多少书？就不是你那一个1000本没卖完，而是就台湾的出版事业还是很活络啊。我旁敲侧击觉得，就一个月都还是有这么多出版品。你看那个成品选书，哇，一次都选十几本，你读得完啊？所以你当然就是你有你一个月有无数个1000本在印，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还算活络。那可能个别就个别书，有些当然会成为畅销书嘛。那就算是真的景气不那么热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谈一点政治意识嘛，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中国市场很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很大。好啦，即使它真的很大的话，那如果透过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 在台湾这个我一直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但是我说有限的市场，如果把它做大的话，那其实也不用所谓鸡蛋不用放在同一个篮子，就你有自己的市场，以及你有很多合作对象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你的产业会往某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倾斜。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啊，用一首比较像诗的，就我愿成为一座桥，就是可以有我的作品，或者是好像自己是我的理想嘛，就有我的作品哈，就是可以横跨这种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那像我的老师，就是完美做到这件事啊，像帮他打个广告，四月底2425啊，就是还有复演人的舞台剧，那刚刚上映结束的是《天桥上的魔术师》的电视剧，那他是不是也做到了跨领域之间的合作？那我们现在有个词汇叫 IP 产业链，大概就是这种。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通五域的具体呈现。那除此之外，除了理想性的，就包括自己，就我自己有在看布袋戏，但就我们会选哦，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一个人要专业，就好像在讲他除了这件事之外不能做别的事情。但现在有另一个概念，就是要斜杠，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你喜欢的事情，就不拘什么。然后我就想到布袋戏角色素环真跟谭无欲，就是他们的诗句就是通儒通道又通贤，就是通儒通德。然后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其实斜杠不是新概念呢，就是其实是全才全人教育，其实早就在我们的这种过程中，只是某个时期一直强调专业化，然后我们有点像回头去找这种，我们是要做一个通才的概念。对对对对，这是我的理想。所以如果有话要对以后的人说的话，以后的自己说的话，就是希望你回头看你坚持的这条理想是对的啦，或者是有意义的。
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非常的感谢今天信姐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我真的是大推她的书籍《柴猫梦的福庭与德鲁伊》今天呢，就节目就到这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就是上网搜寻陈信姐，然后还有多多支持她的新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